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14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1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1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尼斯烟火宴遭恐怖袭击两年之后将再放烟火，安全措施万无一失。多艘美国煤炭货船为了避免新的关税赶赴中国。中国谴责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世界最宜居住的城市维也纳登上榜首。听众朋友大家好，尼斯城在遭受了2016年国庆夜恐怖袭击之后，今年8月15日将首次恢复观看烟火的活动。警方对媒体说，法国内政部、警察局、市政府合作从海、陆、空全方位建立了安全装置，在行人通往的美丽的海滨大道、英国人大道边安置了车辆和混凝土墩。警方不愿意更多透露地面上的警力，法新社表示，警察局、市政府安全部门、法国军人组成的哨兵行动部队成员以及私人性质的保安人员都要在街上保持安全。海上巡逻警和海上消防员严阵以待，宪兵队出动的直升飞机将保护空中的安全。主办者不准备像六月举行的尼斯狂欢节一样，在入口处加入电子监控安全门。8月15日的烟火晚会前夕，还会配合有一些小型的文艺活动。今年的烟火地点从过去的鲁勒沙滩转至今年的歌剧院沙滩 La Plage de l'Opéra。 歌剧院沙滩更加靠近尼斯的老城区。2016年7月14日晚22点45分法国国庆夜，法国名城尼斯，游人如云的英国人大道正在释放节日的烟火。卡车恐袭共造成86人死亡，206人伤亡，其中很多人是重伤。突然一辆白色的大卡车开足马力冲入人群，立刻引起人群的恐慌，场面异常的混乱恐怖。人们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一些人被卡车碾压过去，一些碎物乱飞，到处都是人的哭喊声。大卡车沿着英国人大道一路压过去，看烟火的人成群结队，毫无防备，造成惨重的伤亡。约百人被海中救起，这些人在卡车冲进人群时跳入海里逃生。法国电视台曾经引述尼斯城共和国检察官报道说，嫌犯驾驶大卡车横冲直撞2公里，在开车撞人群同时向人群开枪，最后被警方乱枪击毙。美国的前商务部长普利茨克日前在彭博社撰文说，回忆2016年11月参加跟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谈起过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普利茨克于2013年至2017年间担任美国商务部长，他在8月13日撰文说，在2016年11月下旬他担任美国商务部长期间，汪洋造访华府，由于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正式会议，他决定带汪洋到弗吉尼亚州的乡村去享受传统的感恩节大餐。双方坐下后不久，汪洋走近他，几乎窃窃私语地问，你能解释一下刚刚的总统选举结果吗？显然中共高层对特朗普胜出也感到惊讶。普利兹克告诉汪洋说，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在美国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汪洋听到这个翻译时表情惊讶。普利兹克解释说，特朗普对中国强硬的姿态符合了美国人潜在的情绪。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变成了全球低成本制造中心。中国政府还投资数十亿人民币来支持其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 而与此同时，美国人认为至少北京的一些成功是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他们看到美国中产阶级工作和曾经繁荣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而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违反国际规则来获利。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的不法行为付账，并使得数百万美国人陷入困境。普利兹克认为，特朗普非常理解美国人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其实无论有没有特朗普，美中关系都在迅速走向十字路口。普利兹克希望中国人知道，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美国在过去70年为全球经济秩序提供的稳定和保障，北京的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中，中方通过剥削和利用这种美国支持的经济框架大获好处，而这种模式必须改变。因此他当时告诉中国副总理汪洋，美中关系之间潜在的冲突的根源就是中国利用国际贸易规则巧取豪夺，已经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满，而特朗普代表了这些美国人的心声。
多艘美国的煤炭货船为了避免新的关税赶赴中国，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据路透社报道，至少有四批价值3000万美元的美国煤炭货船正在向中国进发。报道说，这些货船总共装载有33.5万吨煤炭，希望能够及时到达中国以避免新的关税。上述赶赴中国的美国煤炭船预计到达的时间可以避免新关税，但是后继更多的煤炭货船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此货主们都急急忙忙的一批又一批向中国发货。自从美国政府宣布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追加征税，并且公布最终名单之后，中国便承诺在同一天引入对等回应措施，将对333种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与大豆相比，美国煤炭在中国市场的优势并不显著，不仅运输时间长、成本高，在质量上也并非最佳。有分析人士说，一旦美国煤炭因加征关税而成本大增，将不得不面对被挤出中国市场的命运。
中国谴责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中国8月14号对美国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包含针对中国的措施提出谴责，称其夸大了对抗性，并表示北京方面将密切关注被赋予更多权限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各个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括价值716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授权，以及禁止美国政府与中国中兴通讯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有任何的交易。这一国防授权法案加强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该措施被视为针对中国。中国商务部表示，已经注意到将外国投资委员会纳入授权法案，中国将全面评估有关内容，密切关注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中国外交部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对美国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仍然通过了这项法案，以及其中与中国有关的负面内容表示不满。该法案将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视为美国的头等大事之一，并表明美国将帮助台湾加强国防实力。中国国防部也发声称，美国通过这一立法夸大了中美对抗，破坏了两军之间的信任，尤其涉及到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中国国防部表示，我们永远不会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或以任何形式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据中央社报道称，经济学人智库8月13日公布2018年世界宜居城市排行榜，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登上了榜首，巴黎在140个城市中排名第19位，远远超过排名 第48名和第57名的伦敦和纽约。维也纳和墨尔本过去经常竞争这一排行榜的榜首位置。墨尔本已经连续七年蝉联第一名，但今年由于西欧遭受激进分子攻击的危险性降低，加上维也纳低犯罪率加分，让维也纳成功超越墨尔本，拿下最宜城市的头衔，这也是欧洲城市第一次拿下冠军。经济学人智库表示，过去几年欧洲城市时常因为恐怖主义威胁影响安全分数，但过去一年回复正常。另一次，维也纳由于在稳定性指标加分，成功获得冠军。这项评比衡量140个城市的五项指标，包括城市安全、医疗健康、文化环境、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维也纳和墨尔本在健康、医疗、教育以及基础设施都拿下100分满分。虽然墨尔本在文化环境项目胜出，但维也纳最后以稳定性项目的满分挤下了墨尔本95分。第三名到五名分别为日本的大阪、加拿大卡尔加里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六至十名为加拿大城市温哥华，同属加拿大的多伦多、日本东京、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及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德。经济学人智库表示，排名靠前的城市通常是富裕国家中的中型城市，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因为较大较拥挤的城市通常犯罪率也高，基础建设损耗也大，像是英国首都伦敦排名第48名，纽约排名第57名。从排行榜的尾端来看，最不宜居的城市当然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其次是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以及尼日利亚首都拉格斯。不过这项排行榜并没有列入世界上战乱频仍的几个首都，如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意大利北部的城市热那亚市一座高架桥8月14日在暴风雨中部分断落，不少车辆自近100公尺的高度落下，可能是结构问题闯的祸。意大利新闻社引述消防人员的说法是，至少有35人丧生，意大利一共出动了200多名消防队员。交通部长达尼洛在事发后很快表示，这很可能成为重大的惨剧。他说，这次灾难凸显意大利基础设施陈旧，而且缺乏维修，得要让应该负责任的人付出代价。交通部的次长内西接受访问时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升高。他说，这么重要的桥梁建造时竟然没有设法防范这种断落的情况，令人无法接受。意大利媒体报道称，约20辆的汽车因断桥事故受害，已有2人由坠落的汽车中获救。一位目击者告诉意大利天空电视台，高架段落时他看到有8辆或者是9辆车辆在桥上，场面宛如末日的降临。出事的摩兰迪桥连接意大利和法国以及通往其他度假地区的公路，在重大节日八月节前，许多意大利人前往海滩或往山区走，交通运量较平日更加繁忙一些。意大利新闻社报道称，当局怀疑结构瑕疵导致莫兰桥断桥，但媒体报道称断落的桥面长约80公尺。断落的高架桥大多掉落在下方的铁道，部分砸中一家工厂的屋顶和其他建筑物，也至少压毁一辆货车，还有许多大块的混凝土掉在桥下的河里。多辆汽车和卡车自桥上坠落，陷在瓦砾堆下。地方救护单位贴出一些照片显示，一辆卡车停在仍完好的高架桥的末端，差点跌落。热那亚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山区和海岸间，当地地形高低不平，因此市区和周围道路常有长长的隧道和高架桥。莫兰桥是建于1967年，高90公尺，长1公里多。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8月15日星期三，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战紧张局势升级，但仅仅是刚刚开始，中国经济就被认为出现了降温迹象。一些专家分析的理由是，中国今年一至七月固定资产投资放缓至近20年的低点，而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去年还曾经超过1/3。七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均低于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跌至历史新低，零售总额的增速也不尽人意。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表示，一至七月份，中国非农业地区的工厂机械、公共工程项目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5.5%， 比2017年前七个月的 8.3% 有显著下降，也低于一月至六月的 6% 的增幅，不及经济学家的预期。这个增速与1999年的创纪录低位持平，而根据万德资讯编制的可回溯至1992年的官方数据，这一最新的读数是历史最低纪录。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曾经降至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了扭转局面，刺激投资，北京方面上个月刚刚公布了一系列减税和基础设施支出措施，以刺激需求，但投资的增速依然出现放缓。周二公布的其他经济数据也表明，中国经济面临逆风。七月份，中国零售额较上一年同期增长 8.8%， 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增长 9%， 也低于六月份的同比增速 9%。 中国统计局公布，七月份失业率从六月的 4.8% 上升至 5.1%。 美国方面，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这份法案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严加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的行为，保护美国科技研发领域的知识和关键技术不被其他国家借由收购或投资美国公司而轻易获取。在中美贸易战的大环境下，这个不特定的其他国家无疑指的就是中国。在中美贸易战暂时悬而未决时，华盛顿已经针对北京的投资采取了特定行动。虽然跨机构组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审查海外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但他一直更倾向于将利益置于潜在的风险之上。但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推动了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的出台，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国家安全已成为影响在美外国投资的关键因素。中美贸易战谁将得分谁将失分仍有不同的预测。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显示，不断升温的贸易战可能导致美国进出口双双减少，同时无助于纠正特朗普总统最近几个月痛骂的贸易逆差。理由是，特朗普对来自欧盟和中国的大量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很可能会推高美国企业的成本，同时降低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但曾经担任美国驻亚洲开发银行大使，现任美国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所亚洲研究员克提斯·琴却完全不同意某些人认为白宫政策事与愿违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疲态毕露，而美国经济强劲，正在全速前进，这意味着美国总统在贸易战中拥有优势。如果贸易战持久并恶化，美国强劲的经济实力将让特朗普有一个挡风玻璃。我们必须意识到，也许中国并不是像我们最初想的那样经济强劲，中共仍在研究如何对付贸易局势，如何确保国内的经济稳定。自今年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已经升值了 5%， 而且主要发生在过去一两个月中。就北京使用货币贬值方式应对关税战的效力，也被专家认为各有利弊。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奔拉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宁夏维州清真寺的拆除工作所引发的信徒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局势，在8月14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国际版面得到了报道。相关文章的大字标题是中国的穆斯林人拒绝拆除一座清真寺，副标题写道，宁夏的紧张局势显现了习近平2015年宣布的宗教中国化政策所遇到的困难。文章写道，位于中国西部宁夏的小城维州的居民给他们的清真寺获得了缓刑，在警方和数百名忠实信徒在清真寺外对峙了几天之后，当地政府终于让步，承诺说在就清真寺的重建达成协议之前不拆除这一宗教建筑。维州清真大寺刚刚在一年前的2017年翻建，但地方当局维州镇政府指责清真寺的翻建工程涉嫌违章。在承诺不拆除这一宗教建筑的同时，当局提出了妥协方案，仅销毁建筑物的8个葱形圆顶。文章写道，信徒们于8月9号星期四聚集在清真大寺之前，以阻止预计于第二天进行的拆除工作。在线分享的视频显示，一些忠实的信徒举着红底白字的横幅，横幅上写道，大力支持共产党，捍卫民族团结，维护宗教自由。清真寺上方还漂浮着红旗。文章指出，信徒们和大规模的警力对峙，但没有发生冲突。然而在8月16号星期六，警察则完全隔离了这座城市，切断了道路。根据一些居民的说法，警方还切断了互联网，以防止和外界的联络。试图报道该事件的美联社记者被逮捕并被驱逐出现场。维州是一个有22000名居民的小镇，位于银川以南，和银川有3小时的车程。拆除维州清真寺是中国宗教中国化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宗教中国化计划于2015年启动，特别针对被视为是外国的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目标是为了切断中国信徒和外国的联系。从2014年开始，在浙江，数百个新教教堂和寺庙不得不拆除其建筑物上的被认为是过于炫耀的十字架，还有一些是宗教建筑物被拆毁，也激起信徒们的愤怒。另外，圣经的出售也受到了限制。文章继续写道，在宁夏，北京担心的是阿拉伯国家的影响。许多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海湾国家资金的资助，这一政策以前似乎并没有让北京担心。中国回族穆斯林人最近还被任命为中国驻穆斯林国家的大使。中国鼓励学习阿拉伯语并与海湾国家进行贸易，以发展宁夏自治区。文章说，在2015年召开宗教会议之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宗教信仰中国化。在新疆有圆顶等的清真寺被拆迁，禁止伊斯兰教育，但是这些措施在各地的执行情况不一样。文章表示，宁夏的形势和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镇压，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不能够相提并论。但是回族被认为是穆斯林人中的模范，少数民族中的榜样，所以政府如果要打击宁夏的回族穆斯林人，不是没有危险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德国政府打算紧缩企业并购法，加大中国投资商收购德国企业的难度。与以往并购关键企业 25% 以上股权需得到政府批准不同，德国打算在外商收购 15% 股权时就可行使否决权。虽然法律将对所有外来投资商有效，但德国现在加高门槛，显然首先是为了抵挡中国的投资攻势。就在宣布紧缩法律的前几天，两桩事已明确显示了德国政府的走向。一是政府让国有复兴银行花钱买下了德国电力运营商50赫尔兹20%的股权，把有意收购这一股权的中国国家电网再次挡在了门外。二是德国政府放风说，政府将使用否决权阻止中方收购德国机械制造商莱菲尔德，因为莱菲尔德的生产涉及航空航天和核技术领域，德方不愿看到这些技术落到中国人手里。就在德国政府就要开会做出决定时，中方撤回了收购意愿，为德方省了不少麻烦。这两桩事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它意味着德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德国虽然口头上继续欢迎中国投资，但防范心态已暴露无遗。就这一转变，德国有褒有贬。商报表示，其实中国对德投资的增长并没有大到哪里去，让德国政府越来越不放心的是那些有中国政府在后面撑腰的投资。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是让中国在众多科技领域里成为领军人物，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企业并购把自己和先进科学技术捆绑到一起，提升自己的战略地位。就是这类国家战略投资让柏林坐卧不安。其实自2004年以来，政府就对外商收购敏感企业拥有审查和否决权，但迄今为止尚没有哪桩并购受到禁止。德方打算行使否决权阻止并购莱菲尔德一事，因此开创了历史先例。民进周刊报道说，德国工商会对政府的新策略持谨慎态度，警告说加大投资障碍可能会吓跑外国投资商，同时会加大我们在其他国家将面临的障碍。重要的是，德国政府和欧盟因为全球开放市场和经济待遇平等而努力，特别是对中国也应一视同仁。但亲善雇主的德国经济学院则认为，政府加强对企业并购的监控行之有理。尽管如此，这里面还是没有什么能让市场经济学家高兴的事。南德意志报也赞成说，政府的做法原则上是正确的。在与中国投资商打交道时，德国政界太长时间太单纯，现在政府在短时间内第二次紧缩对外经济法，这很明智，而且是许可的。毕竟中国没有对外商彻底开放本国市场。法兰克福汇报则不赞成政府的举措。该报写道， 恰恰是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对非欧洲投资商伸出腿来要绊他们一脚，这有加以说明的必要。毕竟德国企业也把他们的钱投向全世界，并由此确保了祖国市场的工作岗位，他们也得有外国张开双臂欢迎才行。而且德国政府还抱怨私人投资太低，那政府本应尽力避免会赶走感冒风险的投资商的事，应和阿尔特迈尔背道而行才对。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尼斯国庆烟火遭恐袭之后，两年之后将再放烟火，安全措施万无一失。多艘美国煤炭货船为了避免新的关税赶赴中国。中国谴责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世界最宜居的城市维也纳登上榜首。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七月份主要经济数据全面走弱，工业消费都低于预期，投资增速更是创出纪录新低，显示在金融去杠杆和贸易战阴影下，宏观经济持续承压，未来或者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国内外环境更趋严峻复杂，经济运行稳中有变，但是不管从供给侧还是从需求侧看，中国经济持续平稳的基本面不会发生变化，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向好态势也不会发生变化。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公布，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 低于路透社调查预估中值的 6.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8.8%， 也低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的 9.1%。数据并且显示，一到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5%， 为纪录新低。期内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8%。另外，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上个月是 4.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 上个月为 4.7%。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说，总体来看，经济继续承压，但是最近的政策导向已经发生变化。比方说，从去杠杆到稳杠杆、六稳等等，但这些不会在短期很快地传导到数据当中，因为政策转向不会这么快见到效果。但是特别应该注意，不要因此而过度加码，导致政策过猛。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前召开会议说，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下半年要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的工作中首先提到要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我们认为这突出了稳增长的重要性。华泰证券宏观团队李超等表示，积极财政政策要在扩内需和调结构上发挥更大作用，而基建投资增速下半年有望显著的反弹。对此，国开证券研究部副总经理杜铮铮提醒说，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基建投资只是起到关键时候的托底作用，而不能持续的刺激经济。要想在避免走老路的前提下，还需要进一步的减税降费，真正提振制造业与居民消费能力。在这一点上，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仍要协调搭配。刘爱华表示，从下一步的走势来看，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提出要把补短板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要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力度。下半年随着政策的落实落地，随着各方面项目审批的加快，基础设施有望企稳。对中国经济的解读，在外交界看来要比金融投资界的信心强一些。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邱小琪在墨西哥主流媒体《金融家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经济风雨无阻》。文章说，国内市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今年上半年，中国 GDP 的增长速度是 6.8%， 已经连续12个季度稳定运行在 6.7% 到 6.9% 的中高速区间。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大盘稳，结构调整进，消费升级空间扩，中国国内消费快速扩张升级，2013年以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达到 55%， 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和4亿多中等收入人群的国家，市场发展潜力大，回旋余地大。这意味着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空前发达的今天，中国不仅可以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影响力，更可依托国内市场应对外部风险，化解外部冲击。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不断扩容的内需将为中国应对贸易摩擦提供坚实保障。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本台为您安排的大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2018年6月26日至7月10日，首届中非防务与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军队代表和包括12位来自塞拉里昂、南苏丹等国的军队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在内的50个非洲国家和非盟防务部门军队代表参加了这次为期15天的活动。中非关系近20年来飞速发展，2017年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在吉布提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在非洲大陆军事存在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存在一直与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军队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洲地区的维持和平行动，一些中国军工企业也在那里参加修路建桥的民事工程。首届中非防务与安全论坛的举行是否意味着中非合作在军事领域出现转折呢？我们电话采访了法国政治与经济学博士、中非军事关系专家哈菲埃尔·霍西尼尔。哈菲埃尔·霍西尼尔先生近年来的研究主题特别关注中国军工企业在中非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中非首次举行防务与安全论坛。在此之前呢，普遍看法是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主要是为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那如今这次峰会的举行是否意味着中非在军事合作上出现转折呢？我觉得与其说是转折，不如说是中非关系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因为自2011年起，我们就可以在非洲大陆上看到很多中国军队的士兵。现在他们更公开的这样做，是因为几十年来他们已经通过维持和平行动以及在索马里的反海盗护航行动证明了这种行动的好处。现在他们终于可以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公开与非洲国家讨论军事合作关系。过去他们不公开这样做，是因为其他国家对此非常警惕。 那在您看来，首届中非防务与安全论坛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呢？是否确实有具体的成果？那这次峰会历时15天，为什么这次会期会这么长呢？关于峰会，我并不掌握内部的情况。我能说的是，峰会活动会期如此之长，首先是因为有很多国家应邀出席，而这些国家面对的问题又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要向这么多的国家提出一个军事合作建议，提出一个保护方案，并非易事。更何况，这些国家同时也与西方或者俄罗斯或者中东等地区国家有军事联盟。在非洲大陆，中国并非新来者，但它的能力和象征意义巨大。因此，所有在这次论坛上或在这之后谈判达成的成果，都可能对其他联盟关系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可以是经济的，可以是贸易的。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即使是对某些非洲大国来说，这样的平衡都不那么容易把握。比如对于那些非常依赖原材料出口与中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这些国家可能倾向于更多的从中国购买武器，因为这样还可以赢得某些合同，因为这样可以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但这些国家目前也都因为近期原材料价格下跌而负债沉重，非常依赖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巴黎俱乐部等国际金融机构，他们因此会担心，倘若与中国走得太近，会惹得这些出资人不高兴。因为以上种种因素，中非防务与安全论坛上的谈判也不是件容易事。所以，对峰会上可能达成的共识，还需要密切的跟踪，因为峰会上签署的文件内容未必真正具体的落实。如此说来，这次论坛的重要之处是否首先是它的象征意义呢？象征意义确实非常大。象征意义的成分在自2000年以后的中非关系中一直都很重要。就是说，在2000年代，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地位非常有限，但是中国凭借其经济体量得以争得了一些大型合同。这些合同多少动摇了原有的平衡。这一点对非洲与其他全球化中的重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互动产生了重要的象征作用。中国地位由此而加强。所以说，这种象征意义并不只是心理效应，而是也确实产生了实际的效果。因为中国在表现其自信、展示其军备、展示其方案的同时，为自己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争得了越来越大的一席之地，伴随其一带一路行动并与之相辅相成。一带一路是一套整体战略，就是说既是一种金融战略，也以连通中国与非洲、中国与太平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基础，同时还是军事战略。因为一带一路的落实需要保证沿途所有中国劳工以及所有中资设施的安全，所以所谓象征意义有它具体的一面，不应当低估这个象征意义的具体效果。
Donc, l'aspect symbolique est aussi un aspect concret.
首届中非防务与安全论坛的举行，至少显示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存在在成长。对于已经多年活动在非洲的西方国家或者俄罗斯来说，中国军事力量在非洲的成长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呢？
Ça bouscule l'équilibre des forces, mais c'est pas vraiment nouveau pour les forces, pour les Occidentaux,
这当然影响已有的力量对比，但这并不新鲜，无论对西方国家还是对俄罗斯来说，因为在冷战期间，中国军队也曾经很活跃。就是说，这并不完全是什么新生事物。新颖之处是中国军队的效率，是中国军队职业化的步伐。要知道，中国军队自1979年以来就不曾打仗，而且1979年那场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失败的战争，所以人们还不太了解中国军队的实际战斗力，能够看到的只是中国军队以保护其经济利益为由而部署其次。但所有大国都是以这样的理由部署其军事力量，所以没有人轻信这样的理由。另一方面，中国也展示出 一种与西方军队合作的意愿，尤其是在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中，但这种合作非常有限。时至今日，中国从未显示任何意愿按照不说是国际标准吧，至少是西方标准的合作，就是说在维持和平行动中或者在反海盗行动中，中国军队总是有些单独行动。这并不是说中国军队从不与其他军队共同行动，而是说中国每次都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目标派兵遣将。在中国人看来这很正常，但是在西方看来这样做就难以建立互信。西方军队不知道中国军队如何动作，尽管双方有不少军事交流，但在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候，各国军队之间、各自的参谋部之间需要建立对话，以便制定共同战略。当然大家都知道，即使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各国军队追寻的也都是本国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也就继续挑战西方的军队，这就使得在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候，更加无法确定各方军队是否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
De tous les côtés pourront s'unir sur un objectif commun.
您在很多文章中都特别强调军工部门在中非经贸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否是中非关系的一个特别之处呢？
Disons que c'est un aspect extrêmement marquant. Je ne sais pas si c'est une particularité parce que d'autres pays fonctionnent selon un mode assez similaire.
至少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一点吧，我不知道是否能说是特别之处，因为还有其他的国家也使用类似的方式，比如伊朗或其他一些军队在革命之后在政治生活中角色非常重要的国家。至于中国，它的特别之处是那些军工企业并不只是生产和出售武器，这是些同时活跃在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民用与军工混合的大型企业，他们修建道路、开发原材料，甚至也生产日常家用设备。所以相对于那些原本只是民用或者只是军工的企业来说，他们的角色很特殊。人们有时很难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习惯于将民用与军工区分开来。这些企业的角色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将民用与军事两个功能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两者各行其事。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中国的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近期曾试图向中非共和国提供武器，该公司也向其他非洲国家提供武器，但这家公司也修筑公路，也经营工程技术，承接建筑工程，经营房地产。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所谓的安哥拉模式，也就是中国企业修建基础设施以便获得原材料，同时也通过卖武器获得原材料。而这些武器也可以在中国与其非洲伙伴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告诉他们我们希望保护你们，因为我们希望你们长治久安，你们长治久安才能让双边关系持久发展。理解这种思路才能更好地理解中非关系如何运作，我觉得千万不能把中国的军工贸易与民用贸易区分开来。
De bien comprendre comment fonctionne ce système de relations sino-africaines, il faut jamais séparer, à mon sens, le commerce civil du commerce militaire.
这种模式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运行的一些中国企业会引发不信任呢？因为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府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越来越感到不安，因为在这些企业投资的背后，不仅经常有政府的影子，而且还会有军队的影子。
Bien sûr, il y a, mais ça, ça remonte, vous connaissez la Chinese connection de Bill Clinton.
的确是，这可以上溯到克林顿时期的募捐争议。当时的一项调查详细梳理了包括民用企业、包括一些以军人为首的企业、还有一些不甚明了的企业在内的所有相关商业网络。我绝不是想说这是普遍的情况。西方国家现在开始意识到，他们在集中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突破性推进的时候，却没有特别留意中国正在海外投入巨额资金，收购那些掌握对中国至关重要的技术的企业。在西方国家的这种行动规模远超过了中国在非洲的行动，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其实非常有限，仅限于原材料开发或者买卖。但在西方，中国寻求的是专利，是对中国工业发展必须的战略性资金，因为中国工业并不想只是世界工业产链中的一环，而是希望主导整个工业产链。 西方企业在付出了很多，在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之后，现在才开始意识到中国企业对他们的压力。比如中国的市场非常封闭，要想与中国合作就必须遵守一些规则，而中国企业在西方并不面对类似的要求，双方的关系并不对等平衡，但西方国家只是现在才意识到。那中国在非洲军火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如何呢？
La Chine est montée en gamme. Au départ, elle, jusque dans les années 2000, elle vendait des petites armes.
中国出售的武器级别在提升。2000年代，中国只出售一些小型武器，步枪或者小手枪，但级别正在不断的提升，尤其是通过维持和平行动，中国首次可以出售一些军车，一些比较复杂的武器，火箭弹甚至飞机等等。随后中国开始向其参与维和行动之外地区的国家出售武器，比如向坦桑尼亚、向津巴布韦出售飞机等等。虽然最初只是出售侦察机，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已经从最初的低端武器发展到出售与任何大国军队同样的武器，但有时候数量略低，比如俄罗斯、比如法国、以色列或者美国的军火出售量远多于中国。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采访法国政治与经济学博士、中非军事关系专家哈菲尔·赫西纽尔先生，评述2018年7月10日在北京落幕的首届中非防务与安全论坛。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安娟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小专题节目。
各位好，在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法国蕾丝。蕾丝是一种繁复的镂空花纹为特点的纺织品，以纱线相互打结交错粘绕而形成具有空花的布料，主要是用于衣服的装饰。有蕾丝风格的织品起源非常的古老，但真正的蕾丝花边直到15世纪末才出现。刚开始的时候是用来装饰教会祭坛，因此成为修道院中的手工艺而开始发展，经手的设计精致非凡。之后这样的技术流传到民间，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意大利生产了以装饰衣服为主的蕾丝，不过在当时依然是神职人员、王公贵族等一部分特权阶级才能穿戴这样的奢侈品。之后法国成为主要的产地，在洛可可风格的影响下，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在样式种类都进入了最旺盛的时期。16世纪开始在西欧广泛流行，并且逐渐的传遍世界。在16世纪的法国，一位女士能够身着精致优雅的蕾丝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可是当时的法国并没有掌握蕾丝的制作技艺。亨利四世的王妃 Marie de Médicis 花费大量的金钱把意大利最优秀的蕾丝师傅带到法国，法国才有了蕾丝花边的正式生产。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蕾丝主要依靠从意大利进口，而且价格不菲。眼看大笔的资金流往国外，路易十四的财政部长 Gulbert 决定禁止进口蕾丝这种奢侈品。与此同时，为了满足爱美的法国女性的需求，法国政府从意大利威尼斯邀请了一些蕾丝工匠来到诺曼底地区，教当地的人制作蕾丝的技艺。这种早期的家庭蕾丝手工作坊主要分布在法国的阿朗颂和阿张当等几个城镇。在路易十四设立了皇家花边制造所之后，才终于有了法国独特风格的蕾丝生产。充满艺术灵性的法国人还创造了许多新颖的更精致的蕾丝花样，蕾丝成为人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佩戴蕾丝饰物是当时法国宫廷贵族最流行的时尚， 法国蕾丝的设计也已经超过了意大利蕾丝的水平。由于做工繁复，耗时比较长，价格昂贵，这使最早的蕾丝花边成了皇宫贵族的专属。到了18世纪的时候，蓬巴杜夫人自从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便担当起了艺术女神的角色，成为洛可可艺术的积极的倡导者。蕾丝则是洛可可风格宫廷女装和沙龙女装中的典型的装饰，充当了优雅风格的点缀，出现在袒露的胸口和手臂等处。于是越是禁止暴露的地方越暴露，有暴露的地方就有蕾丝。作为这一风格的代表人物，蓬巴杜夫人的服饰风格更是贵族妇女争相仿效的对象。一时间，蕾丝变成了最女性化的符号，也成为一种略带女权色彩的看似温柔妩媚却强而有力的攻击性服装符号。蓬巴杜夫人虽然是法国路易十五的著名的情妇、社交名媛，是一个引起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她却是一位拥有铁腕的女强人。凭借自己的才色，她影响到路易十五的统治和法国的艺术。到了19世纪，高贵的蕾丝也走入了资产阶级的生活当中，成为普罗大众喜爱的物品，被大量使用在服饰上，但基本抛弃了上个世纪的色情成分。无论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妇女，蕾丝花边都是一种良家妇女式的纯洁、温柔和美好的象征。摩纳哥王妃 Grace Kelly 在1956年4月嫁给了摩纳哥亲王所穿的婚纱，是由 MGM 高级定制设计师 Helen Rose 所设计。这套婚纱用了25码的塔夫绸制作完成，古董的花边和蕾丝由36位裁缝师花6个星期时间制作完成，可见这件手工婚纱是多么的精致。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法国风土人情》，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尼斯国庆烟火遭恐怖袭击两年之后将再放烟火，安全措施万无一失。多艘美国煤炭货轮为避免新的关税赶赴中国，中国谴责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世界最宜居的城市维也纳登上榜首。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班沙曼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下面请欣赏 Angèle 演唱的歌曲 Quelle s'appelle la Dune。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Dune Et seulement ça, ça les fait parler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fame Et seulement ça, ça les fait bouger Bouger leur cul le temps d'un verre Photo sur Insta c'est obligé Sinon au fond à quoi ça sert Si c'est même pas pour leur montrer Et puis à quoi bon T'es tellement seul derrière ton écran Tu penses à ce que vont penser les gensMais tu les laisses tous indifférents oh, oh, oh. Peut-être je devrais m'éloigner Loin du game, loin du danger Mais j'avoue j'aime bien jouer Si c'est de moi dont on va parlerJ'oublie tout et je m'en vais、yeah. Moi je m'en vais marcher Naïve comme jamais Loin des regards armés À quoi bon T'es tellement seul derrière ton écran Je fais partie de ces gens-là, rassurés quand les gens ils m'aiment. Et si c'est très superficiel,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thune.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thune.
Et seulement ça, ça les fait parler.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thune.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faille.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faille.
Et seulement ça, ça les fait bouger.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faille.
Et puis à quoi bon?
Tout le monde il veut seulement la thune.
T'es tellement seul.